那29章哦，恶的起源哦，曾经其实也有人主张哦，这个三个罪争要从29章开始看起哦，因为这个就是最开始嘛哦，就再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开始的哦，再比这个更开始，我们也就跟我们没有太大直接关系了。那理由就是因为他是讲到整个罪的起源，然后之后呢，整个来到世界上的有这个善恶之争的历史哦，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切入的一个看法哦。那个王博士呢，他就会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华尔师母编的秩序哈，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讲起哦。那个理由就是先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历史里头的混乱为什么在也就是教会里头啦，或者是圣经的历史里头有充满了诸多的人性的败坏啊，他们虽然读圣贤书哈，虽然有上帝的同行，但仍然有许多罪恶的事情。然后被引到这个地方，才知道哦，再回到那个原来这都是来自于路西弗的跟上帝之间的交战哦。那么对，这个是一个善恶之争或者怀师母那个预言之灵它的编排方式。那就我们的理解当中，可以这是一个段落啦，就是罪恶的起源，就是从最原始的时候开始看是怎么回事哦。那我想都行哦，那我们就随着我们这样一张一张就来到的29章。那在这里就是跟大家道歉一下，因为王博士呢临时无法进到我们的课程里头，那我们也太接近的时间不好通知大家，就说今天取消或延后，所以我们就想就这一章其实我也挺有兴趣了解我也是有就是一些的看法或者是领受哦，所以也希望说那也在这个时候就继续跟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好，那我就请伊甸公主给我们念这个第一段好吗？有看到吗？这个画面。
好的，牧师，我自己有一个文件。第一段有个小标题吗？人们对
哦，
罪的起源的困惑是吧？
对，这个罪的起源。
罪恶的起源及其存在的理由，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那是一个引起许多疑惑的谜。他们看到罪恶的发展，以及其造成祸患与荒凉的残果，便发出疑问说：在一位具有无穷智慧、能力和慈爱之主的治理之下，这一切怎么能够存在呢？这是他们所百思莫解的奥秘啊！他们在惶惑犹疑之中，便看不到圣经里所明白启示与救恩密切相关的真理。有一些人为要探讨罪恶存在的原因，就致力研究上帝所从未启示的事儿，因此他们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于是那些轻易疑惑并吹毛求疵的人，就抓住这一点儿，作为弃绝圣经的借口。此外，还有一等人，因为人的遗传和误解，蒙蔽了圣经中有关上帝的品德、他政权的性质和他应付罪恶的原则等等的教训，所以他们对于罪恶的大难题就得不到圆满的解答。
OK，好的。那不晓得你有没有人这样问呐？遇到不管在教会里头或者是非基督徒，就是说罪是怎么开始的？如果上帝创造万物的话，那罪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
听过这个问题啊，经常是很多读圣经的人所要问的。既然 既然那个上帝什么都能，他创造的这全宇宙，那他究竟有没有创造罪恶？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生活是这样？人心这么的诡诈？因为圣经不是说了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行坏事的时候，鬼脸特别多。
对，那怎么办？那你听到的回答，我说你自己给予这样问题的回答是怎么去想的？
我就会慢慢的给他们讲真理。一般，我不记
就
得
比较棘
谁
手
问
吗？
过我这个问题。总之我引导别人，不管是他对现在面临的这种处境，因为以前我们都被蒙蔽，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这些世界的局势，其实大家都有些警醒了，不是在那里沉睡的，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往上帝的事情上来引导，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越来越混乱的状态。是在末世嘛，然后就引导他们，我们就需要耶稣，需要有一位救主。
在这里像他讲说，在一位具有无穷智慧能力和慈爱的上帝治理之下哦，那怎么会有这些罪恶啊，或是伤害和苦难的存在了啊？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嘛哦，那这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奥秘哦。但这些疑惑啊，这些不解哦，就让人我们不能明白哈，上帝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救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就是呢，我就会对上帝的品格，他的意图不能理解哦，那有的人就开始反对啦，抓住这些作为一个拒绝圣经的一个借口哦。今天就是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哦。那还有一些人，他这里讲说，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人的传统和误解蒙蔽了圣经中有关上帝的品格哦。我猜啦，他这里虽然没有讲白，这些人的论点是什么，但是感觉上很像，也是类似于就是预定论呐，就是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哦，这一切都是。上帝事前就已经知道，他设定的，那这样子的误解呢，就会影响我们对上帝品格哈。既然是上帝都已经设定好的一个布局哦，那为什么还要怪人呢？那我如果是那个被预定不得救的哦，就多么无辜哦。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目的？我就是一个被上帝预定灭亡的之类的哦，这个。就会对上帝的所谓的慈爱跟他的什么他的一个品格会有所质疑啊，还有他的政权的性质哈，他对付罪恶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是这
好，
样，
就是我有这些问题是吗？
对啊，第一段，人们普遍存在这些疑惑，甚至认为上帝就是一个凶恶的暴君。
就是等着惩，我们就是等着被惩罚，或者是被火燃烧哦，就是会感觉，上帝是一个凶恶的暴君。OK，好，那再请你往下念哦。
念一段是吗？
对，这个是
第二
繁体哦，所以大家不习惯哦。
段。我就念我的这个文件上的。
OK。
第二段是这样说的：我们固然不能解释罪恶的起源，以及说明罪恶存在的理由。然而，我们可以对于罪恶的起源及其最后的处理问题得到相当的了解。便充分显明，上帝在应付罪恶的一切方法上，都是公义而慈悲的。 圣经中的教训真是再清楚明白没有了，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产生是绝无责任的，因为上帝的恩典没有任意收回，他的政权也没有什么缺陷，足以造成什么发生叛变的缘由。罪恶乃是一个侵入宇宙的仇敌，它的出现是毫无理由的，它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原谅它就等于袒护它。如果能找出一点足以原谅它的理由，或是指出它存在的原因，那么罪就不成其为罪了。我们对于罪恶所下的唯一定义，就是圣经所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它乃是出于一个与爱的伟大律法相抗衡之原则的发展，而爱乃是上帝政权的基础。
OK，好，谢谢。那这里就先做个定调了啊。它有一点呢，做一种预设的结论。它最后还有再一次的结论，但是它在这里做一个定调哈，预设的结论。那然后之后的说明就是要去印证啊，去支持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定位哦，它就是。对于罪哈，是怎么样一个形成啊？罪并不是上帝所造的哦。对于罪恶哦，上帝不
没
是
有
由
责
他
任，
而出，他不需要负起这个方面责任，是这个意思对吗？
对，因为，这个罪恶之所以成为罪恶，就是因为它是没理由的、无来由、无缘、无理由的。
没有 excuse 哦，没有借口了哦，就是没有那个很像正当性的一个
找不
说法。
到一点可以原谅他的理由。我们都不原谅。
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认知呢？就是因为要还给上帝一个公道，就是上帝来他的一个他的公义跟慈爱是。没有，并没有因为罪的存在而受到挑战、否定，或是违背的那大概是这个精神。好，那再请你往下念。
OK，下面应当是罪恶侵入之前的天庭，非常美的一段，是吗？第三段，在罪恶侵入之前，全宇宙是和平而喜乐的，万物都是以创造主的旨意完全和谐的，他们以爱上帝为至上，并且彼此相爱，不偏不倚。基督是道，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与永
与永生之父合而为一，是吗？他们在本质、品格和意志上都是一致的。他是全宇宙中唯一能参与上帝一切劝告和旨意的。借着基督，圣父创造了天上的众生，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全天庭都是效忠基督，正如效忠天父一样，伊甸公主，你的声音还在吗？对，现在目前听不到声音了OK，那在这里呢，就已经算是进入到上帝给他启示的看见了，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就没有人可以体验过嘛，没有人亲身，如果怀师母要做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就应该有那一种进到那个情境所看见的所做的一个描述这都是启示来的，因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因为没有人是。 有可能经历这一切哦，那就是诠释到在最发生以前，这个整个宇宙的和谐，平安喜乐哦，就是都是上帝所治理，上帝所创造啊，上帝治理啊，那上帝的同在，他的一个运作方式是极为完美的哦。好，再来就是爱的律法啊，爱的律法之所以是上帝政权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一切受造之物的福乐，就是在于他们完全符合这个伟大的公义原则。上帝所求于他一切受造的之物，乃是出于爱心的侍奉啊，因为充分的认识了他的品德和崇敬他。上帝创造的万物，就是跟上帝之所以非常和谐啊，就是对上帝的崇敬啊，对信心啊，是信心、爱心啊，都是一致的哦、啊，所以这就不会产生的一些冲突对立啊。那上帝不喜悦出于勉强的效忠，所以他赐给众生自由的心智，让他们出于自愿来侍奉他啊。对，这上帝当然是一个有理想的上帝哈，他的一个创造都是有最好的最优质的一个品质。那最优质的一个状态呢，就势必在一个就是道德和谐哈，还有自由的心智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哈，不会是一个被那种掌控啊、独裁呀、就是一言堂哈，这个不是这样子的那可是呢，可惜哈，有一个天使竟滥用了这个自由，那罪恶就从他开始了啊。他原是上帝最器重的，地位仅次于基督，在天上众生中是最有权柄和尊荣的，他的名字叫做路西弗。那个伊甸公主，你的声音现在可以出来了吗？还是还不行？看看，或者是谁觉得可以打开麦哈，也可以哈。你要是可以互动的话，还是没有声音了哈，是怎么样？是有是被静音的吗？应该没有哈。好，那我们当中有谁还可以进来协助吗？协助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自动要开麦的哈？OK，在这一些的陈述里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怀斯姆是有透过主的灵让他有看见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哈，发生什么状况，这个也是对，当然也不只是说我们好奇啦，事实上就是对于上帝的品格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认识那这也是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么清楚的描述，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些怀柱里头来把它给斗起来啊，整个的画面给斗起来那这里呢，就是会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原则呢，就是他上帝所求于他一切受造之物，乃是出于爱心的侍奉，就是。天使啊，人呐，我们这些有灵的活物呢，就是要有爱心的哦。那爱呢，是上帝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因此他所造的活物呢，就是要有爱，这是有爱哈，那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你能够爱这是真是最珍贵的就是分享了上帝非常重要的品格。但是爱呢，它必须要在一个条件下，就是一个自由自由，自由的环境下这个爱才是有可能存在的哦。那这个爱呢，也是要有对象的哦。这个没有说我爱我爱什么这个我爱这不成句这句话呢是不成立还不了解意思我爱。我爱玩呐、啊，我爱漂亮啊，或是我爱这个小小 baby 啊，或者是宠物啊，要一个对象的 啊，所以上帝造的有灵的活物呢，就是得要给他们有爱，然后是自由啊。那因为爱就得要在自由的情况下，好，可惜呢，啊，滥用了这个自由，哦，滥用了自由呢，就是一个哦，一个自由里头可能会有的问题，就是它可能被滥用哦。那无法滥用的自由，那就不叫自由了哦，就是自由就是你可以用你的。主权呢，来选择背叛和选择抵挡，OK，所以在这里哦，就有了这些议题哦，就是上帝最重要，他不是要人，重点不是在于给人自由哦，重点是要有人有爱，有爱心哈，这爱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东西哈。可是爱呢，得要在自由的条件下才可以存在，所以上帝得给。自由，那人呢也可以，或是天使呢，有灵的活物就可以透过自由呢来做的对或做的错，这个来爱上帝或不爱上帝哦。好，那罪恶便从他开始，就是这个天使啊，这个天使滥用自由的这个天使啊，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一个天使呢，他原是上帝最器重的啊，仅次于基督。在天上众生是最有权柄和尊荣的啊，叫做路西弗。那么他在堕落之前呢，哈，按照圣经的形容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曾在伊甸公主嘛，这个伊甸上帝的园中呢，佩戴各样的宝石啊，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哦，就在暗示着这个路西佛哦，就是也可以说当时是很像是在形容推罗网哦，但透过这个启示哦，感动呢哈，其实也是在描述着路西佛的一个现象。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个他就可以看见他的一个形容啊。这个路西弗哈，Lucifer 哈，就是一个明亮之星的意思哈，明亮，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名字了哈，可是现在没有人会取这个名字嘛哈，正常的情况下啊，因为它就变坏了哦，它是最被器重的，仅次于基督，然后是天上众生中最有权柄和尊荣的，那。伊甸公主是可以讲话的吗？还是我要另外再找另外一个公主？然后你没有声音出来哈，怎么会这样？
这样听见了
可以的，
吗？
好的，对，那个问题就是，上帝最器重的，那也是众生当中最有权柄和尊荣的啊，最漂亮的，最有能力的，这个呢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伤害？
如果不骄傲，不嫉妒，把握得好。当然，智慧、聪明和漂亮就是一种祝福嘛。虽然说我们大家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那些经
虚
文
浮
是
的。
是虚浮的。我们就是说，本质上来说不在乎这些，但是，有时候华盛顿也写呀。他也喜欢跟漂亮的人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饮食上注意的话，上帝也会赐福给我们，就像约伯的后来的女儿一样，她不是长得都没有他的美貌吗？
对
其实
对，
这个，
所以上帝当初给路西弗有这些的优质的强项长处，
反而
是
成了
希
他很
望，
骄傲，是
上帝是
吧？
希望他给他这些的好处，是希望他。蒙福还是不蒙福？
应该是让他蒙福，让他那个在他的岗位上有一个助力吧。是，那当然智慧聪明这是没得说的。我们人都比不了他，不包括我们人，天上天使好像也都没他智慧啊。
OK。那换句话说哦， 如果你被创造的哈是一个，很像说智慧是最低的，那样子是最丑的，那所拥有的是最贫乏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的话，会让你未来是更蒙福，更有发挥，还是更自暴自弃，更堕落？
这当然还是要看自己的。
OK，所以呢，真的是在人为哦，现在呢，我们就是得要从主的角度来看他所量给我们的一切啊，他给你的是不管是才华啦，成就啦，你所拥有的，就是上帝量给你，那这一切呢，你可以用来使你离开远离神啊，或者是堕落，或者是造成你生命上更多的伤，但你所一样拥有的这一切呢，也可以被你使用来成就了原本上帝给你这些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啊。那路西弗拥有这么棒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就是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他开始在有小心思的时候，你会给他怎么样的回应，跟他对话去引导他是走向正路，还是他去引导你来结帮啊结党啊，然后来抵挡上帝是你要影响他，还是当他跟你说的时候，还好他有你这个朋友，你就给他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影响啊，那这个会后来的灾难就不会再发生啊。那么到底是他在影响你，或者你要影响他那你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机会。那么他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一旦跟你说了，就是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呢，受他影响，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影响他啊？这个是你可以决定的你可以选择的。好的，那再请你再往下念好吗？有吗？还是我就要念下去了？没有。路西弗本来就可以一直蒙上帝的喜悦，并受众天君的敬爱，又可运用他高贵的能力来造福其他天使，并荣耀他的创造主。有没有？这原本是上帝创造他，给他这么多的恩赐和所应该发挥的效果，来造福他宝贵的高贵的能力是为了要造福其他天使，并荣耀创造主。但是很可惜就如先知所说的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所以艳丽是不是虚浮的美容是不是虚假的其实不见得一定是怎么样，就事在人为你艳丽也可以艳丽的很有内涵，很有正义，很有知识美容，你也可以美得很有气质，很有爱，有品格你也可以美。所以我会觉得我看圣经倒不会用它字面就把它绝对化，我们只是要去看这个字面呢，它背后要提醒的是什么要警告的是什么，要诠释的，要引我们注意的重点是什么，而不是它表面讲就是真理因为艳丽。是虚浮的对，艳丽美的事情上圣经很多是形容它俊美什么之类的，其实上帝也喜欢美，那假如我们不美的话呢我们就要学着说，上帝量给我的这个长相或身材是这样，那我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仍然可以来荣耀上帝，这个就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好。那路西弗呢？他就放纵了至高的心愿，放纵有没有？渐渐放纵这就关键了。就是 其实错误的想法哦还不算罪哦，错误的想法还不是一个需要受到刑法的，但是你渐渐放纵了这个想法才是个问题哦。那至高的心愿呢？就居心自比上帝。好，那心里曾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高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哦，那路西弗呢，就不愿尊上帝为至上，视他为所造之物最爱戴、最忠顺的一个对象，他就不愿意这样子看。反而呢，尽力的笼络着他们的心来侍奉并敬拜他自己啊，就是笼络一些其他天使。那这个天使的野心呢，竟贪图全能天父的这个所赐给他的圣子的尊荣，以及基督所独有的特权哦。那接下来就是他的马脚就要慢慢露出来了啦哈。他就是开始心里面呢，就一种浮起来骄傲的心哦，然后一直不断的去证实或者是去推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哦，就让自己骄傲呢可以成立所以你知道我曾经讲骄傲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骄傲的先决条件就是要骗过自己就是其实我贪财不是我说贪财不是万恶之根应该是骄傲是万恶之根哦，但是我仍然认为一个人能够骄傲的起来，一定要骗过自己才骄傲的起来啊，他一定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事实上不是哦。好，那天庭全体，这个公主不见了哈，天庭全体本来是乐于仿照创造主的荣耀并宣扬他的尊名的，当上帝受到崇敬时，全天庭的和平和是就是和和平和喜乐哦，就是说，这个天国它原本是很和谐，那要在怎么样情况下和谐呢？就是这些天使就是要来仿照创造主的荣耀，宣扬他的尊名，那这样子才是一个合宜的本末。但这时候呢，突然就一个不和谐的这个什么？走音了走音的跑音了跑题了，那破坏了天上的和谐。路西弗呢，这是这种侍奉且抬高自己的心意，是与创造的计划完全相反的，使那些以上帝的荣耀为至上的这个众天使警觉呢，警觉到不祥的天兆，因为不和谐其实感觉得出来对吗？那个弹琴呢，假如说。譬如说，弦的音走调啦，或者弹错和弦、弹错 key，就一定怪怪的嘛。那一个人唱歌唱的跑音了，我们即使外行的人，其实会听起来怪怪的这个很容易去感受到。那天国就是发生这个事情那天庭议会向路西弗多次恳劝哇，议会就是代表各大代表，他们天国也是有组织的那劝他上帝的儿子也向他说明创造主的伟大、善良、公正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嘛以及他上帝律法的神圣性是不变的那天庭的秩序原是上帝亲自设定的路西弗若偏离这样的一个秩序，就被亵渎他的创造者，并毁灭自己啊。然而呢，这是出于无穷慈爱的怜悯警告结果只是激起他反抗的精神路西弗让嫉妒基督的心呢，这个得势并且越加顽强。有没有看到？周围的人其实也有劝告了就是引导他，但他并不为所动哦。耶稣也有参与这样子的挽回计划哦。对，这个也给我们一个示范如果你的团体、公司啊、家里啊，或者是教会有人呢，有一些比较走样或者是带来纷争的事情的话，我们也要。全教会的人来去挽回他那不但不受他的影响而且要以善胜恶就是用爱心的诚实的话，那大家一起来挽回 来劝勉他，使他回头哦，而不是因为受他的影响，然后做事不管哦，啊，造成分裂，扩大伤害，这是没有人设下停损点，那就会变成遗憾。所以大家也要学习哦，上帝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说圣经的原则，怎么处理纷争啊？那当中如果有人有一些控诉啦、抱怨哦，当然控诉抱怨不一定都不实啊，有时候是事实哈，就是真的有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忽略啊，那。当然，在天庭是并不是说真实的不公平哈。那天庭的话，那个就是一个污蔑上帝的品格。但是在地上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啊，也有可能会有错，所以来讨论是需要的啊。我们待会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路西弗如果有意见的话，他要怎么样表达啊，比较适当的。这个是有需要给他一些比较适合的管道，把自己拿出来讨论或是反映，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那个罪恶的哈萌生一种抵挡啊叛逆的一种情绪。OK，那路西弗对于自己荣耀的骄傲、助长的贪图高位的欲望。这是他自己要负责的哈，所以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华严师母所写的就定调说这个不是上帝的责任哈，罪的发展并不是上帝的责任哈，因为在这里就讲出哈，这完全是他是出于自己荣耀的骄傲啊，然后就不断的酝酿的欲望就是得高位得权势的一个欲望。他不以自己所得的尊荣为上帝的恩赐，他不满足、不满意啊，自己现在所得到的一个拥有那也不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他对于创造主竟没有一点感激之心哦，因为要心存感激，他心就会软啊，软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背叛所以他以自己的光荣和高位自豪，妄想与上帝同等。他原来享有众天君和爱的爱戴和尊敬啊，众天使都乐于奉行他的命令，他也富有智慧和荣耀，超过一切的天使哦。好，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路西弗的这个犯罪心理学哦？因为这个是会帮助我们检讨自己啊，我们很需要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那自己的一种思路所合理性、合理化的一种自己的那种思维哦。那你要是多了解这些犯错的心理是怎么形成，那再去看他的错误在哪里，就比较容易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也比较能够明白犯罪人的心态。那就有助于避免这个走向所以路西弗呢，他自己呢就会贪图高位那为什么这个有灵的活物会喜欢得高位呢因为高位所得来的就是会给自己一个放纵的满足了那个满足在于说自己很了不起，那就。忽略了这个，我们也是被上帝所授权，或者被上帝所赐恩的一位，那我们就很容易自以为是那去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光荣和高位来自豪，他感觉就是这是自己的成就自己努力所得来的。那以至于我再继续努力、继续争取的话，应该就可以跟上帝同等。他是很自知之明，说我这一切乃是上帝赏赐的，我是上帝的管家，就没有会有这样的意念去跟上帝比较高下以同等为抢夺，他就不会。但假如他认为说这是我努力所得来的。 那推理下去就是我继续努力，我将会比现在更强，那以至于我可以跟上帝同等。哦，那这个可能他的那个思路的原理是这样的。那所以他很享受着被人爱戴和尊敬啊。所以为什么权力能腐败人心呢？因为你有权力哦，就容易受到爱戴啊，你有地位哦，就有受到关注。受到肯定，所以就陶醉自我，以为是自己真的是还挺了不起，比别人更优秀自己真的是跟别人是有距离的那么就会沾沾自喜他必须要忘记了上帝他才能够骄傲的起来哦。那众天使呢，都乐于奉行他的命令啊。那这个是让他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他就自我感觉良好。但上帝的儿子却是天庭所公认的君王啊，这个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一个君王啊。所以在能力啊、权柄啊，跟天父合一上都跟路西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在上帝的一切的决策中，基督是有份的，但路西弗并不得像基督一样参与上帝一切的旨意。因此，这一位大能的天使便质疑说：“为什么只有基督是至上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尊重他过于我路西弗呢？”哇，他开始就心里面就很不爽，就很不开心了，就很不服这个心智就是。啊，你会看见我们周围包括我们自己那个骄傲的心是这样形成的我会看到说，很像我的能力不比他差，或者是明明比他强凭什么他受到这样的一个 honor 就是一种推崇啊、赞美啊，或者是得到这样子的看重器重，那为什么不是我呢？这个呢，就很显然或者是你会不舒服你心里面就开始有那种酸溜溜的味道你要自己有自觉你要就关照自己的内在起心动念有没有这种特质？那你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骄傲特质的话你也不用太快的去否定它。我是建议了你可以去抽丝剥茧，到底你会。不舒服，或者是会酸溜溜的会不服的的原因是什么？你内在让你不安的关键是什么你觉得你内在有什么事情是没有被看重吗？或者是因为你比较心里面，你心里中到底你那个问题的点你可以继续往下发掘，这个有助于你自己医治自己，有助于这个你懂得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调整，就是医治。你懂得医治自己的话，你就比较健康。你比较健康，就是成熟的人那你比较成熟的人，你就比较能够被上帝使用来祝福周围的人。OK，好，那路西弗呢，离开了他在上帝面前的本位，出去到众天使中间散播不满的情绪他秘密的进行的工作，有一个时期。还用敬畏上帝的伪装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尽力的鼓动众天使对于那管理天上众生的这个律法这个生出了不满的念头并暗示了这律法使他们受到一种不必要的约束那就开始有一些不满的主张在这里呢其实我如果是在我们实体课程的话，我就更多的希望跟大家对话了那就是带出一些启发性的一些看见那他路西弗呢，他离开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本位因为在上帝面前就无所遁形他必须离开就像亚当夏娃离开就躲起来一样然后出去呢，他去做什么？他要向众天使中间散播不满的情绪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会注意到，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人的行为就是这样就是他不能在上帝面前有什么鬼这个鬼怪嘛这是偷鸡摸狗嘛， 所以他就离开，他到众天使那边啊，要散播一些他的言论啊，他不满的情绪。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哈，就一个犯罪心理学来讲的话，哈，他这样做，他其实在试试水温，试试说，我这个想法啊，合不合理，能不能说服人，对人有没有影响？他要先练一练，像磨刀一样，他现在先比划比划，哈，看看我这些言论，合不合理？那大家听不听？大家假如说，被我这样讲一讲，大家就受我影响，表示我这样子推论是挺有道理的，是合理的、适当的啊。对，那当然，同时如果真的被他说服的话，就是他赚到的。
因为
但其实
他自己心里没底儿，他就是一点点的、慢慢的在天使中间散布这些错谬谣言呢、他就是目的攻击是上帝的律法呀，他政权的根基呀。
对。他散步的过程我先细部分解一下其实，在散步的过程，其实路西佛当事人是不安的他不安的就是还不知道我这个论点大家接不接受，成不成立会不会有人有质疑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论点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回应也是很重要哦。其实我们听到有人在散播一些造成纷争或者一些散布怀疑啊攻击之类的你听到的时候你要是一个被上帝预备好的人去回应他，去引导他，知道吗？圣经的故事是给我们这样练习的他们当时发生的是不对的行为那就是要我们去想，那怎么才是对？怎么样才是对？当那个十个哥哥要把这个约瑟给卖掉了或者是放在坑里或者是要置他于死的话，如果你是那个十个哥哥的话那你心里面就有良心，就觉得这样不妥。可是你又敢怒不敢言你怕你这个仗义直言，你会受到十个哥哥的九个哥哥九个兄弟的这个排挤。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先假设好这个自己的状况，就这个是没有损失的嘛。你做这个假设但是这个有助于你的思考能力跟应变的能力那我是读圣经，我是这样子练习的啦那所以，圣经的故事你都操练一遍了以后，你百毒不侵。我告诉你，所有你一生会遇到的任何难题，你在圣经都操练过。而且你都预备好，你就是五个聪明的童女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多问题想要把这个路西弗的事情拿来问大家其实就是，路西弗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啦，我们怎么管得了？也改不了事实。但我们为什么还要了解他的故事？就一个用处嘛，就给我们练嘛。那如果路西弗是跟你 complain 就是跟你散播这些不满的情绪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他？那当然，他不听，他心很硬，他非常骄傲，那是他的事嘛但至少他给你练习嘛，他至少给你练习。搞不好下一次你遇到人没有心那么硬不会那么骄傲那你的话就起了作用你就改变了他的历史，他下半辈子就是因为你改变的，这不是很好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把圣经研究好，完全的知道主要给我们的这一切真理，然后有坚定的信念，有坚定的信心去执行，去相信它，然后才可以慢慢的传讲给别人。另一个点儿就是我们的生活要和圣经相一致。因为在现实中，你看我们现在的现实中，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撒旦笼罩在黑暗当中。它是一种灌输的方式，不管是民俗，还是这种假的科学，或者是教会里的异端，对我们
没有，
来说，他们都是异端。
我鼓励就是我们不管他啦，不管他是什么世俗啦、异端啦什么那个不是我们要去议论的现在就是见招拆招我要问的就是说，好，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招？你预备好了吗？ 你在读圣贤书了以后，那你学到了什么？哦，是可以这种。如果他们呢，没救就算了哦，那他们不来听你也就算了，不用勉强他。但万一如果他有机会跟你对话啊，你要怎么引导他？我们
对，重
只会
点
讲
就
别人
是。
错，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招哦？这个是我在教会长大哦，我观察哈，就是譬如说讲路西弗的话，我们就讲啊骄傲哦，然后他就是硬着心攻击上帝哦，制造纷争什么的。其实讲这个用处不大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如果万一你周围的有一个人，他的言论有一点像路西弗，那你要怎么跟他对话？怎么样引导他的思绪啊？让他呢听一听你，觉得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哦。对，这是我一直想要大家练习的哦。那就可以帮助到一些愿意接受、愿意改变的人哦。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路西弗心那么硬啊？那若万一有一些人，经你这样讲一讲，有被你引导的话，我觉得是，对吧？善莫大焉，胜造七成浮屠。OK，所
这一
以
点不
是。
光要求他们去研究圣经、研究怀特，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组织，
那
经
这个
常
组织。
这样的去学习，就是在这方面要培训。
好多多来上课就有帮助了。
都来上课，都
OK，
来研究，都来学习怎么样见招招。但是
是，
他们更多的看重的还是我们行的言行到底一不一致。
对啊，但是我们先要有正确的想法才会有知道怎么样行嘛
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对了哈，在主的
是
原则
是是，
上，
呀。
有的人你必须要说，虽然他现在不改，他没有放在心里，可能时间一久了，他寻思过来，他思想过来。到时候的时候，那会得到
也
他了。
对，没错哈。好，那这个路西弗呢，他就秘密的工作嘛哈，就是因为他逃过上帝的面前嘛啊，他想以为上帝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哦，那他就是还一时呢用敬畏上帝的伪装哦来掩饰哦，因为他大剌剌的攻击上帝的话哈，当然会引起别人的警觉跟反感呐哦，所以他还是要。尽量用敬语哈，我不晓得天国有没有敬语哈，就是讲话呢哈，就是好像非常的尊敬上帝，然后一副那种很顺从的样子哦，这样子才会让人家没有戒心哦，他尽可能的他尽力要鼓动这个众天使呢，对于这个管理天上众生的这个律法出不满哦，暗示这个律法使他们受到一些不必要的约束哦。那这个是他的诉求啊，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直接讲上帝有什么错，而是指的说，这些律法规定还可以再更适当那可以更进步更有效果之类的那他主张呢众天使的本性其实圣洁的，他们就可以顺从自己的意志行事。对啊，天使被创造如果是圣洁的话。那你就应该let it go 就是让他自由嘛哦，那他也不会太离谱嘛，因为他上帝创造他们都是善良的，不是吗？所以这样讲起来也是 sounds good 就是他就设法使众天使同情他，那说是上帝以最高的这个尊荣赐给基督，乃是亏待了他，他宣称了自己。之所以争取更大的权柄和荣耀呢，不是为了高抬自己，而是为了天庭居民的自由大家的一个更高的生存地位哦。反正他就是讲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并不是在搞破坏不是在混乱秩序，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苦口婆心，任劳任怨在做的就是想要提升。天国的生活素质，来为着大家的更好的生活品质权益，来他在努力哦，请大家不要误会他的一个动机哦，很像讲的话，这个人挺伟大的就是挺有这个对大家的一种责任感的感觉哦，但是上帝本着他怜悯长久容忍了这个路西弗，那让 他当初呢，他表现的不满的情绪时，上帝并没有立即的撤出他的高位，就是容许他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细读哦。但是这个段落大概就是上帝借如何来想要用爱跟容忍然后劝慰让他能够回头是岸，让他能够不停就让他停止对于其他天使的。一种错误的影响是那种煽动或者去等于是误导那种偏差的行为，上帝是希望他悔改了哦。那如果悔改的话呢，上帝仍然有爱这个天国仍然会回到和谐的地步。所以大概是讲这样哦。然而，他的骄傲却不容他就是有一点，他已经走下去了他就不想，他就回不了头，他的那个面子问题、自尊就有一点像那个犹大了犹大看见耶稣，哇，还真的是钉上十字架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想说，完蛋了，我闯祸了祸闯大了。他应该要悔改求主饶恕他，痛改前非这样子。但是犹大呢，就觉得还面子挂不下那就觉得自己也做了这么大恶出卖了耶稣，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来了断，来解决他犯的错行，所以他也还不认罪不悔改不求神的赦免他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自己所犯的错这跟路西弗也是蛮有对照性的可以了解他们这个犯罪心理学所产生的心态或行为就有它雷同之处那之后呢，他心既然一横就不愿意回头，他就将。他的智力、心思全部用在欺骗的工作上一不做二不休他就是心智已决那为了要博得那些曾经受他指挥天使的同情，他甚至歪曲了基督的警告然后为了进行自己的叛逆谋反，对，这些就开始就多动了其他的天使就是要他们不可回头因为他们回头，上帝也不会饶恕他。他们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奋战到底直到得回这个权势。在这里呢，就是但我们大致上就是讲，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一章可以多看一些。好，那我在这里就不再用段落，我大概要描述一下罪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罪就是路西弗他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那这个自由是上帝原本给人的，但是问题他问题为什么会？变成是误用自由就是撒旦呢，他所谓的自由，他有是牵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的自由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权柄的掌握，就是到底谁是主谁是掌握权柄的？在路西弗呢，他就。想要把这个主控权用自己来掌握，那么他觉得自己应该更高的位分，所以在高的位分上呢，怎么样才能够持续谦卑就是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回忆自己说，我今天得着的位分就是上帝所受托的，他受托是有目的就是期待。我得着了这个恩赐就是那个能力，还有授权就是那个权柄就是要成为一个带来祝福的、带来和谐的那使人因你 这样的恩赐跟授权，是让别人因你而被成全，然后被祝福到。那 always 要这样一个提醒，越是有位高权重的人哦，他必须要越是要这样提醒，才有可能继续在他的职位上，带来的祝福啊，否则的话他是会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哦，那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了，当然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常常的说法就是啊，你要多多亲近上帝多用真理的光照然后谦卑自己学像耶稣这个也是对好，那再来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把它直接处理掉就是因为如果上帝直接消灭它，就等于是掉到那个圈套里头，就是他的控诉是对的，因为表示说，第一个，上帝无能处理反叛或是人犯错的事情再来就是对上帝没有真实的爱，因为你一旦犯错，他就消灭你那就不是真实的爱，那只不过是我们做对的事情，你才爱我们，我们就是按着你的意思，你才爱我们。那我们不按着你的意思，你就消灭我们那这个不是真爱那就所以耶稣如上帝如果消灭路西弗的话，那这个行动呢就立刻可以看见上帝的爱不是真实的，他的爱只是表面的就是得要我们听话他才爱我们，不听话的话他就消灭我们那这个不是真实的爱对，那对，这样子的处理的话呢，就整个完蛋了整个天庭的天使呢也就会非常的恐惧，就是怕犯错，因为一旦犯错就会像路西弗的下场一样，那整个就回不来了，就回不来了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直接处理撒旦的问题，然后这个历史的故事就延伸到如今。好，那。其实还有好些东西也是可以再继续讨论的那但是这里我不晓得今天晚上这一段29章罪的起源有没有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不理解的还想要做一些讨论的有吗？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留言的部分，有没有人要开麦可以讲一下你的问题。为创造世界之前，一切都是美好。路西弗骄傲不满，其实是从何而来？为何其那天使能够分辨路西弗对错？分别善恶是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果后才有能力分别善恶的嘛好，那这一切的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就是在这一章的一开始的定调那这个骄傲、不满、嫉妒这个是来自于说，上帝给这些有灵的活物天使啊、人啊，就是有一个自由的条件、一个环境。那自由的环境主要就是要酝酿出上帝要有的品格就是爱、信心、信任顺从。那这些呢，都是必须要在自由的条件下，对。那你有灵的活物，就表示你可以自己有思考，然后自己有选择，那么就是有自由，对。那你要是用这个自由呢，来作为偏离上帝，我就要做我要做的，就很像亚当夏娃，他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路西弗也可以，其他天使也可以，所以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就听了路西弗所讲的，就会支持他，就认为他合理也好，或者支持他，对。那天使是比人更熟悉上帝的，他们在无穷的岁月里头是 跟上帝一起同工。路西弗更是，路西弗的智慧还有经历呢，是应该最熟悉上帝。所以他的优秀造成他骄傲，但是他的优秀也应该是造成他对最有条件去体贴上帝的心意，也就是他可以有理由是和犯罪有合理性，但是他也应该是最不会犯罪，就是天使谁都可能会犯罪，路西弗是最不应该犯罪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的是最好的。然后他也算是最熟悉上帝的意思，他受到授权、爱戴、信任，也就是说他的安全感应该是最好的，他受到上帝的熏陶是最多的，好，那但是仍然他在自由之中，所以为什么这些罪的产生，不是上帝的责任，因为。没有理由，你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让你有这种借口可以犯罪的。那唯一使到罪还是可以产生的就是自由，就是你使用了你的自由而去怀疑上帝，高抬自己，然后上帝还给你机会，还给你说服耶稣基督哈，那等等，等于算是恩典时期。他给你一个恩典时期，这些该做的都做尽了，那你还是要这样子一意孤行，那是一定有自己必须要做的决定。这个就是一个路西弗的一个现象。那三分之一的为什么被他诱惑，就是他们也我相信他们也有纠结，也在盘算，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我要跟谁呢？是应该悔改跟上帝，还是要跟路西弗？一定也有这个过程。对，那但后来有些人就悔改了，就回到正轨，他就是三分之二的天使。对，但有一些他心里面不断的来支持，这个路西弗，就以至于他们就凑在一块，凑在一块以后就很容易形成了一个危机。团体啊，一个危机意识的团体，要自我保护。他们为了要努力的哈，一起啊，就像那个十个哥哥要一起说谎，而且这个十个哥哥说谎，他说一辈子哇，他们内心的煎熬是挺大的。你看有没有到后来雅各见到约瑟哈，他们才知道那个原来约瑟没死，就可见这些年里头，十个哥哥是保密的，就一不做二不休的，他们不敢承认，就互相来 cover 哈，对，所以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是互相 cover，必须要挺到底，所以就是犯罪的一个形成会是这样那么也让我们知道有时候在我们周围产生的分裂也是如此，他们有面子问题啊，尊严的问题，他们就会觉得积重难返他们就不好去回头的话会被人家怎么看，我日子要怎么过我面子要放哪里那所有的都变成不能去掌控。所以就不如我就继续，就是强硬到底，这是犯罪里头我们会有的一个现象。OK，好吗？先有罪的出现，然后造地球上的人嘛，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按照这个29章所讲的，应该就是，就是有一个过程，一定的一个过程。好，大概是这样对，我们今天王博士他没有办法进来，那就想说这一章呢，其实也是大家会 也是很清楚啦，其实这里也并不是说太艰深哦，但他就比较详细的描述，路西弗在天庭的一些过程，然后上帝如何用爱来去挽回这是非常蛮有意思的一个剧情，但我们也真的要在这个剧情当中学习来观察自己就是不要。如这个路西弗撒旦所思考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话就会重蹈覆辙我们就加码在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当中OK，我们就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了哈，我来做祷告。父神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这些在。天国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真的是天机。如今明白，罪是怎么形成，但也提醒我们要像三分之二天使跟随基督，因为相信主的公义慈爱。我们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世的日子，抵挡撒旦的一些攻击跟陷害，使我们能够得自由，有智慧的离开各样的引诱，成为一个行走正路、与神同行，也引导人走义路的一个伙伴。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求主你也带领让王博士他的事工还有他的家人健康。他的灵命都求主你大大恩待使他给我们的教导，诸多给我们的提醒，都带给我们很美好的学习成长。感谢主带领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我们交托给主，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